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嗨，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分享的是由齐宏伟老师所著《寻找感动力》这本书中的内容。今天要请齐老师为大家解读的电影是1917，长镜头重要还是情绪的旅程重要？这是一部关于想要回家、关于对朋友、战友的爱的电影。我们跟随的过程也是精神升华的过程。1917是美国梦工厂出品的一战战争片，由导演过《美国丽人》《007》大破天幕杀机、007、幽灵党等的萨姆·门德斯执导，乔治·麦凯、迪恩·查尔斯、查普曼领衔主演。男主角乔治·麦凯演过神奇队长、奥菲利亚，另一位男主角迪恩·查尔斯·查普曼演过热播剧《权力的游戏》。好莱坞知名摄影师罗杰·狄金斯用突破性的摄影机进行动态拍摄，试图展现无间断单镜头拍摄效果。这部影片于2020年1月10日在美国正式上映。目前该片尚未在中国内地上映，但豆瓣电影上已有近14万人给出了8.5分，算是不低的分数了。毕竟绝大多数人不是去影院看的。目前这部影片获奖多达30项，可谓享誉全球。齐宏伟老师说，不过也不要被这琳琅满目的奖项弄花了眼，你还是得自己看看。有意思的是，我5岁的儿子陪我看了此片，当时他睡觉的时间到了，却怎么也赶不上床，这大概就是一镜到底的魅力。小家伙看得津津有味儿，他不懂什么长镜头，但总是一个劲儿问我，接下来呢？导演门德斯和摄影师罗杰·狄金斯花了9个月筹备此片，采用手持摄影，跟着演员不断跑，还得保持镜头连贯，确实不容易。整部影片像一个完整的长镜头，虽然不可能，但导演算是完成了极限挑战。影片按时序拍摄，为了不穿帮，都得在阴天拍，遇上太阳就停下彩排，云一来，剧组就争分夺秒进行5分钟左右拍摄，最长拍摄时间是8分半钟。这部电影是反战基调，着力围绕两个和平使者的使命展开。1917年4月6日，德军从战场撤退至兴登堡防线，英军在与德军长期对视后，计划大举进攻。最后关头，上级才发现这是德军陷阱。主人公布莱克和斯科菲尔德两位16岁的英军下士，奉将军命令去通信已断的前线，给指挥进攻的麦肯齐上校送信，传达停止进攻的最新命令。前线有1600名英国士兵，布莱克的哥哥也在其中。一战历时4年多，30多个国家，15亿人口被迫卷入战争，约6500万人参战，1000多万人丧生，2000万人受伤，单单英军 和英联邦军队就死亡120万人。最残酷和最艰苦的是壕沟战，很多人被活埋在壕沟里，到处都是尸体、排泄物，臭味弥漫，尸水四流，苍蝇乱飞，老鼠乱窜。影片中布莱克和斯科菲尔德提到，一个士兵把香水倒在头上，睡醒后发现耳朵竟然被硕大的老鼠给咬掉了。长镜头很好地展示了壕沟的阴森和无人区的可怖。这一趟送信之旅，两个普通士兵看到的场景就像但丁《神曲》里描述的地狱，尖利的铁丝网，被炮火摧毁的法国小镇，断掉的桥梁，没有奶水的孤儿，没有食物的平民，泡着数不清尸体的河水，燃烧弹下亮如白昼的黑夜，不明的子弹，从天而降的炮火等等，这一切传达出残酷无情、血腥暴虐的战争氛围。影片对这种氛围的营造无疑是非常成功的，镜头以细节传情，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战争是冰冷无情的机器，碾压一切有血有肉的生命，这得益于导演和演员的反战情怀。导演门德斯在接受时光网采访时提到，他经由祖父才真正理解到战争的残酷。门德斯是一个由葡萄牙和特立尼达血统结合的姓氏，他的曾祖父在19世纪的时候移民到了特立尼达。1910年左右，他在11岁的时候被送到英国上学，后来他报名参军了，因为学校里的朋友们都去了。他个子很小，大概1米64，最终他成了一位小说家。他是一个很戏剧化、很有魅力的人，也很善于讲故事。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从来没有对他的儿子们讲述过他在一战当中的经历。但他后来决定要给孙子们讲一讲。那时候他应该已经70岁过半、80岁出头了。导演门德斯说，我们会到特立尼达去探望他，他会跟我们坐在外面的门廊上，给自己倒一杯朗姆酒，然后就开始给我们讲故事。导演门德斯的祖父说，我觉得当你要拍的电影是关于一场令一代人精疲力尽的战争时，就会产生一种精神。人们在废墟泥泞中挣扎了3-4年，即便他们活下来了，也依然会对战争感到十分恐惧。这是一部关于想要回家、关于对朋友、战友的爱的电影。你很难去抱怨什么，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我们花了3周的时间滚在泥里，当时那一代人可是这样度过了3年呀。有意思的是，出演布莱克的迪恩·查尔斯·查普曼为角色扩展阅读时，读到一本叫做《西线日记》的书，里面有一战时部分士兵的日记。迪恩·查尔斯·查普曼竟然发现自己的曾祖父的日记赫然在列。当时曾祖父是名骑兵，在作战中受过枪伤，如果曾祖父死在那场战争中，就没有后来的他了。而死在那场战争中多么容易。为了塑造出这种氛围，门德斯用长镜头拍摄。他这样解释，我希望人们可以觉得自己正在跟这两个男孩一起行动，每一口呼吸都是跟他们同步进行，每一个步伐都是一起前进。这是一种情绪上的选择，我想要感受到与他们的连接。而当我认为整部电影看起来应该像真正的2个小时后，不间断拍摄似乎就是最自然的选择，它会让你去思考。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默认电影需要剪辑，而每一次编辑、每一次剪辑都会让你与片中的角色离得更远一些。我希望观众与片中角色及他们的经历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小一点， 这是我做选择时首先考虑的问题。然后要想的就是如何才能把观众带入这趟情绪的旅程。有时候你需要让观众感到亲近，同时又得展现他们正在穿越的这片地区的地理状况，以及他们在一个正在毁灭的大环境下显得多么渺小，还不能靠剪辑。戚宏伟老师说，这是多好的点子，门德斯做到了。很多人批评这部电影技术高超，但故事拙劣。我觉得是因为大家还没有把握住电影的情绪之旅线索。人们之所以批评门德斯，是因为误以为门德斯只是为了拍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故事，送信成功不辱使命。既然是跟拍，主角注定不能死，哪怕死了一个，剩下那个更不能死，因为死了就没法往下拍了。同时拯救1600个士兵的命也必须在最后一刻成功，因为如果不成功，前面的一切拍摄就作废。这个结局大家从一开始就知道，所以才觉得该片技巧精湛，但故事拙劣。然而认定电影是拍这么一个故事，显然是中了圈套。好的导演可以直接告诉你结局，更不怕剧透。好的剧作家也是。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我们都知道结局一定是复仇成功，但还是会看得津津有味儿。尤其喜欢莎士比亚的门德斯，正是从莎翁那里学到了这一点。他的着眼点不是这个表面故事，而是内在故事。就像导演在刚才所透露的，这是一个情绪故事。戚宏伟老师说，我认为这种情绪就是回家的情绪。斯科菲尔德一开始对送信这事并不上心，既不急着出发，又认为太危险，无异于送死，根本就完成不了，疑虑重重，牢骚满腹。他不情愿地跟着布莱克走，他甚至告诉布莱克自己曾拿勋章换了一瓶酒，军功的价值在他眼中还不如一瓶酒来得实在。他故意不想家，也不愿意度假和回家，因为度完假哪怕回了家，还得回来参加战争，还得经历生离死别。战争对他来说就是耗在那里等死，侥幸不死就只有吃吃喝喝，肉体带着死去的灵魂苟活。但经过这一趟冒死旅程，他越来越明白让他们送信的将军为何引用英国作家吉卜林的话了。不管是下到地狱还是上到王座，孤独者走得最快。他成了一个越来越积极的孤独行者，他经历了很多，手被铁丝刺穿，在地道差点被活埋，那个被他和布莱克救下的德国兵竟恩将仇报，一刀捅死布莱克。斯科菲尔德要把布莱克的家族戒指和勋章带给他哥哥，爱、善意和使命感升腾在他心中，渐渐使他越来越坚定地走向前线。而在被炮火蹂躏的法国小镇，他和法国女人及婴儿相遇，说起儿时绕口令，更唤醒心中柔情。路上他几次与德国人短兵相接，才意识到这是在战争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必须得活着到前线救下那1600名士兵。国家民族大义都离得远，眼前走好每一步，把信送到才最关键，其他不重要。他坚定地在卡车上说，我能行。他不能辜负布莱克的牺牲与托付。后来斯科菲尔德在河水中漂流，被水上漂流的尸体吓得差点崩溃，但还是踉跄前行。就在这时，树林中一位英国兵在晨曦中唱起一首讲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的爱尔兰圣歌。这首清晨圣歌 把强烈的宗教意味和回家见爸爸妈妈的美好愿望结合在一起，彻底点燃了斯科菲尔德的激情。他在战场上横向飞奔，和向前直冲的英国士兵形成了一个悲壮的十字架。就像在法国小镇时，他的背影和废墟中的十字架在镜头中被导演刻意叠加。他似乎成了一个背负十字架的救赎者。齐宏伟老师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美战争镜头。这个镜头甚至不是导演设计出来的。斯科菲尔德被群众演员绊倒后又爬起来狂奔，那本是意料之外的事，却成就了一个最伟大的战争经典镜头。最后信被送达，英军在千钧一发之际终止进攻，这1600名士兵的性命总算是保住了。斯科菲尔德把遗物交给布莱克的哥哥，这位兄长一下子僵住，热泪盈眶，表情凝重又故作轻松。这一切都深深感染了斯科菲尔德。最后他缓缓走到一棵树下，打开了家人的照片。他终于想回家了。从这次地狱般的旅程归来，他下定决心要好好活着，珍惜生活，珍惜每个亲人朋友，珍惜一切。经历了这一切，不是厌倦和仅仅完成使命，而是走向珍惜、信念和爱。这实在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我们跟随的过程也是精神升华的过程。关键是电影不说教，只展示。展示的是什么呢？德国学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电影的本性中认为，电影的本质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很深刻。但更重要的是，通过物质现实的复原去展现精神的深度和力度，否则无法感动导演和演员，也无法打动影迷和观众。这部电影做到了。长镜头很重要，但不要被这一技术遮蔽了。穿透它，我们才能看到更多。这不是好电影的话，什么又是呢？导演完全可以使用多种电影手法展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性格，但人在战争中那么渺小，哪有空间和场面任由一个士兵发挥其演技呢？不要说士兵，就是卷福饰演的麦肯齐上校也无奈地说，我本希望今天是个好日子，希望是一种危险的东西，现在命令撤退，下周又会传达不同的命令，在黎明进攻。结束这场战争只有一个办法，战斗到最后一口气。所以对演技的消灭恰恰是尊重。艺术是为艺术之上的东西服务。故事非常简单，但并不单薄，它传递的不只是人成全使命，也是使命成全人。
I am a poor wayfaring stranger, I'm traveling through this world of woe, yet there's no sickness, toil, nor danger in that bright land to which I go. I'm going there to see my Father, I'm going there no more to roam. Jordan. I'm only going over home. I know dark clouds will gather round me. I know my way is rough and steep, but golden fields lie just before me, where God's redeemed shall ever sleep. I'm going home to see my mother, and all my loved ones who've gone on. I'm only going over Jordan. I'm only going over home. I am a poor wayfaring stranger. I'm traveling through this world of woe. Yet there's no sickness, toil, nor danger in that bright land to which I go. I'm going there to see my father. I'm going there no more to roam. I'm only going over Jordan. I'm only going over.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齐宏伟，1972年生，作家，已出版《叫醒装睡的你》，一生必读的关于信仰与人生的30部经典，文学苦难精神资源，《心有灵犀》，《彼岸的琼音》，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歌手，丰盛的筵席，牛人看电影之齐宏伟篇等多部专著，合著作品有《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希腊希伯来卷》等等。我从来没有把电影当娱乐，而是当成人性、人心和人生的窗口，通过电影去发现其中的沉沦与超越，复杂与纯粹，恨与爱，仇与杀，暗与明。这个世界有了电影，我们就多了一种观察人的角度，但又不止于观察，我们还盼望着电影带给我们心灵深处的感动和目光之中的经验。疫情初期，我家每天一个主题，孩子们最喜欢的主题日就是电影日。在不为难自己的情况下，电影确实比书容易进入多了，于是影评也成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我在很喜悦随意的状态下随手写了不少文字， 或长或短，不拘一格，但求轻松幽默，清新治愈。这回是真的用心了，就像网友常说的，不喜勿喷呀。
这是一个关于救赎和好消息的故事，尽管这样的救赎只在肉身层面，这样的好消息也只是终止进攻，但传递至此何尝没有热血、牺牲和爱？谁说这一切就不重要呢？置身事外指指点点是容易的，但置身其中，尽其所能，使世界少一次杀戮，多一点回家的渴望，谁说没有价值呢？形式永远是为内容服务的，内容体现为有意味的形式。1917这部电影展示了有意味的形式，从而使我们耳目一新，产生沉浸式体验的抓力。提出有意味的形式的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以审美否定生活情感和作品叙事，其实他剥离了形式和意味的结合。我仍然认定真正的意味不只是绘画的线条色彩，也不只是电影的镜头配音，更是融汇其中的观念、眼光和情绪。贝尔在这一点是对的，这不同于生活本身的观念、眼光和情绪，而是升华了的观念、眼光和情绪。长镜头有助于提供这种升华，但大家只盯着这一点就有点遗憾了。祁宏伟老师说，这是我想起雕塑家罗丹的故事，因为有人只顾着欣赏巴尔扎克雕像中的手，他竟然把手砍掉了。被指为炫技的门德斯其实完全可以学学罗丹，有机会去掉长镜头，讲一个关于使命、救赎、回家和担当的故事。新的故事中，我希望使命、救赎、回家和担当的意味更强一些，带给我们更多感动。亲爱的家人们，以上就是祁宏伟老师为您解读的电影《1917》。我是叶兰，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已经干那疲倦，依然相信无限，已经尝试多变，依然有勇气向前，希望看不见，依然有信心向前。